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很高兴今天又能够回到密城和弟兄姊妹一起分享神的话语。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是基甲的经历。提起基甲，可能我们的弟兄姊妹不是非常熟悉什么地方是叫基甲。其实基甲这个地是当年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以后，他们和迦南地的那些人征战，然后夺取迦南全地的那个地方的一个他们的根据地。他们每次向这个迦南地的各个城市向进攻的时候，他们从基甲开始，然后他们每次胜利了以后，他们又回到了基甲，就像我们现在打仗的一个我们的稳固的根据地。基甲是当年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以后，登上迦南地以后第一片的这个土地。基甲原来这块地方是没有名称的，没有名字的，它原来是卡巴马的一个废墟。所谓废墟，就是以前曾经有人居住过，但是后来没有人居住了，是一片荒地。但是由于以色列人在这个地方他们经历了神的恩典，后面我们讲到他们特别是在这个地方他们行了隔离，所以后来神对他们说，我今天将你们从埃及地带出来的耻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这个滚字的话就是基甲的意思，所以基甲的意思就是滚。所以神说，今天我把耻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所以以色列人称为这块地为基甲。所以基甲地的命名是因为以色列人在这个地方行了隔离，从此以色列人就用这块地作为他们的营地，作为他们的根据地。照我们世界上的人来看，当以色列人刚过了约旦河，从东边来到了西边，他们开始的任务就是要面对身材高大的迦南人，要面对的一个坚固城墙的迦南的各种各样的城市，他们要战斗，他们要夺取这些城市。所以他们现在要做的什么，应该是积极的备战，应该积极的把那些以色列的百姓变成一个军队，然后搞好后勤的装备，制定作战计划，然后才去打那些迦南人。而且基甲地离开耶利哥城只有3公里的远，所以很近，所以他们随时可以受到耶利哥城的出来的那个王和兵丁的骚扰。但是这个时候神却让他们在基甲做了3件事，这是我们不太能想到的。所以今天我们也思想神为什么让他们在这儿做了3件事，这就是刚才我们一起念的经文。第一个是历史的纪念，第二个是行隔离，第三个是守逾越节。所以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思想的就是神为什么让以色列人在基甲这块地做了这件3件事，经历了神的同在。第一，我们看一下历史的纪念。刚才的经文我们也看到了，这里面说当时神告诉约书亚，你要从12个支派里面每一个支派派一个人，从约旦河祭司暂定的这个地方取一块石头来，然后这12块石头拿出来以后放在你今夜住所的地方，也就是基甲。所以说神要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取12块石头放在基甲垒起来，成为一个纪念。神为什么要他们做这个纪念呢？因为这个里面刚才读的经文讲得很清楚，请你把在刚才的经文放一下第一段。这里面他们提到了这个神要他们立了12块石头干什么，是为了做永远的纪念，这是个纪念，好像纪念碑一样。当时因为说他们刚打从那边过来，不可能建造一个固定的一个建筑物，所以神就让他们立12块石头作为一个碑。这个纪念什么呢？纪念耶和华神手的大能。然后要他们怎么看了这个碑以后，12块石头以后永远的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这是神要做的。但是如果我们看了这里面的话，这里面出现了四个，第一个什么是我们，第二个是你们，第三个是他们，还有一个是万民。为什么这里面会出现这些名词？ 因为这里面看到，如果我们看到约书亚记四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的时候，它里面有一段话是讲到，因为神在我们面前使洪水干了，所以第一个我们的意思，他们是看到洪水干了，他们过来的。如果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人历史的话，就知道当时的时候，摩西曾经带领以色列人过了红海，过红海的时候，红海的水分开了，所以他们过了干地，到了，进了出了埃及。当时摩西曾派十二探子到了迦南地，然后去探视一下神所赐给他们的迦南地。当时的时候，十二探子每个支派一个人，他们去的时候，圣经怎么说呢？他们回来带了两个人扛了一只葡萄回来。大家我们知道，我们到 supermarket 去买葡萄啊，加拿大葡萄还是蛮大的啊。如果我们一只葡萄多少，大概一个手可以拿起来，对不对？如果大一点的，可能两个手捧一下。但是他们从迦南地拿回来的葡萄是要两个男人扛一只葡萄，所以这个葡萄多大？很大很大。所以圣经才说流奶鱼蜜之地，对不对？当然他们带回来的东西还有无花果还有石榴都是非常好，大家看了很兴奋。但是他们同时探子也带回了一个消息，他说不得了，那里的民很大，他们很高大，我们看他们很高大，他们看我们如同作蟒一样，就是我们知道的戈蟒，对不对？人看戈蟒是怎么样？很小。戈蟒看人很大，对不对？所以这就倒过来一看，所以说他们那边人是伟人啊，我们这么小，我们怎么能攻击他们？所以这样一来以后，圣经说什么？会众就大声的喧闹起来，喧嚷起来，哎呀不行啊，这样的话我们不是送死吗？所以不能去。而且不但是喧闹一阵子，一直到晚上，圣经怎么记载？百姓都嚎哭，哭嚎。什么叫嚎？大家知道吧？哭是有眼泪的，哭到后面没有眼泪的叫嚎，就哇就叫了。所以非常悲伤，一个晚上都在那儿那叫哭啊。他们不但在那儿，而且他们向摩西发怨言，向神发怨言，向另外两个人就是约书亚和加勒发怨言。因为约书亚和加勒带回来另外一个消息，他们说虽然那么地很大，但是那个地方是神赐给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不要怕他们。但是他们说这两个人是奸细，因为什么？我们一定死，如果听他们的话就不行了。所以他们不但是反对他们，而且他们要拿石头要打死他们两人。所以这个时候神的震怒来了，所以神说除了约书亚和加勒以外，所有的二十岁以上的男子都不能进迦南地。所以神让他们在旷野漂流了四十年，等这些二十岁以上当年发牢骚的攻击神发怨言的这些人全部死掉了以后，才能够进迦南。所以大家如果看历史的话，在这个时候能够说我们看到洪水的红海的水分开的，这是两个人，就是约书亚和加勒，这就是我们。接下来他还说了什么？你们看的什么？你们看的是约旦河水的分开，对不对？就当时那些以色列人，他是你们，这是旷野里面成长起来这一辈人，他们没有经过红海，但是他们经过了约旦河，所以他们同样看到了一个神的神迹，就是当他们过约旦河水的时候，神让约旦河的水断流了，所以他们也是从旱地经过约旦河过红海的，过约旦河那个水的。所以这是你们这一代。这下面还有一个他们，什么是他们？圣经讲他们就是以色列人的子孙，所以他们说当你们的子孙，就是这一代过约旦河的人，他的子孙，他的下一代问他们的时候，你们怎么回答？你们就告诉他们，这十二块石头干什么呢？是因为当年神的手带领我们经过了约旦河，然后河水断流了。所以说我们你们是经历当神大能的手的一代，但是他们是没有经历过，是以后听说的。这里面还说的一个，除了这个有啥？是还有一万民。万民什么意思啊？我们不属以色列的后代，但是我们是外邦人，我们是也是神的恩典的一部分，所以万民就是指这些人。所以当时神让以色列人在那边立十二块石头要纪念的，不光是我们约书亚和加勒，不 不光是当时以色列人，不光是他们的子孙，还是我们所有世界上的人，我们万民都要和他们经历这个事，这是非常重要的事。第二，我们看一下当时神叫他们做了一个什么。翻第二个好了。第二就是说在那边行了割礼。当时约书亚，神吩咐约书亚说，你们要制造火石给以色列人行第二次割礼。就在那个地方以色列人行了第二次割礼。什么是割礼？我们知道割礼是一种礼仪，是一种男性，就是把他的生殖器的羊皮割下来。所以当时的时候，割礼是怎么产生的？是神和亚伯拉罕订立一个协议，立约的时候，这是我和你们立约的一个割礼过程。所以我们在经文里面也讲到，就是说神和亚伯拉罕订了这个约，这是我割礼，是说神说我和你立约的一个标记证据。今天我们什么是我们的证据？如果我们要立约的是吧，签合同，对不对？我们签名盖章。但这个时候神说是我和你立约，这个标记就是行割礼。所以当年的话，以色列人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说神要和他们立约，他们的证据什么？就是要行割礼。那行割礼的这个里面的就是说立约的内容是什么？我们知道立约就是非常知道里面立约的内容是什么。 请你把 PowerPoint 第一个放下吧。那我们就要看创世纪，在创世纪里面十七章，这是当年神和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说的。他说我就和你立约，是你的后裔要极其繁多。另外的话，他和亚伯拉罕立约什么？我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这是当年神和亚伯拉罕的立约。好，我们再看下面有一个耶利米书，在下面一个耶利米书。好，这是圣经里耶利米书给我们记着的。耶和华神说，我要与以色列人和犹大家另立新约。这里面立约什么？后面我用出题字给一下，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所以神和我们立约立什么？不是立其他的东西，就是说关系，立约是个关系。什么关系？我是你的神，你是我的子民。这就是当时神和以色列人立约，也是和今天和我们所有人立约的要做的一个事。所以当以色列人踏进迦南地的时候，就是他们是从旷野里成长起来一片人的话，神要一次他们行割礼。什么就是行割礼？是每个人自己行的，所以是每个人自己和神立约，自己重复了这个立约的意思，就是说我是你的子民，你是我的神。所以非常重要，不是以色列人一群人，而是一个领袖行了个割礼或者行个礼就可以，他要每个人个别的每个人都和他们行割和神立约，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基督教非常重要一点，不是家庭，不是群体，不是一个人一个领袖可以代替所有的人，不是一个家长可以代替子女的。所以每个人必须你自己决志，每个人必须自己和神立约，这是非常重要的原则。大家想一下，当时行割礼的话是一个手术，是个简单的手术，但是这个手术的话对男性来讲需要一到两个礼拜的时间才能够恢复。所以在这个时候行割礼了完了以后，这个那些男士可以打仗的男士是不能走路的，是一定躺着休息的。大家想一下，在这个时候如果耶利哥城的离开三公里啊，耶利哥城的那些兵丁出来攻击他们的时候，他们好像一点没有还手之力，因为他们根本不能动弹，怎么能打仗？所以好像在送死，对不对？所以按照人的角度来看，应该在什么时候受隔离？应该在没有过约旦河的时候，因为约旦河是个屏障，所以约旦河的东边，如果神要神隔离的话，应该在约旦河东边受完隔离，休息完了两个礼拜以后，我们都可以起行了，然后再去。但神就让他们在这块开阔的地啊，就在敌人面前让他们行割礼，两个礼拜不能动。这是什么？这要很大的一个信心啊！好像是神让我们在一个非常危险送死的环境，但是这确实是神的恩典。我们看到诗篇二十三篇，我们非常熟悉啊。他怎么讲？大卫怎么讲？ 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们摆设演戏啊。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说什么时候摆演戏啊？庆功，对不对？打完了我打赢了，我再摆设演戏。现在神的摆设演戏是什么？是还没有打仗，敌人就在你的面前，但是我就让你庆功了。这就是神的恩典，这就是神的大能。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敢在这个时候在基甲地受隔离，是他们信心的操练，是他们对神的相信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事情，虽然我们现在看来好像很简单，但是这个时候其实是对他们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他们行了隔离，神保佑他们一切都平安，没有人进攻，就是他们再一次坚固了对神的信心，也再一次建立了，就是说我是你的神，你是我的子民，因为神会对我们负责任的。第三个，他们在那儿做了什么？他们守了逾越节。约书亚记讲了很清楚，在这个时候，在正月十四号的晚上，在耶利哥的平原上，他们守了逾越节。什么是逾越节？我想灭神的教会弟兄姊妹非常清楚啊，因为不久前在受难节的晚上，你们吃了逾越节晚餐，对不对？他们很多时候重复了什么是逾越节。所以其实逾越节我们知道是当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给他们一个经历跟一个特殊的一个带领。因为他们在埃及为奴四百年，然后受了法老和埃及人的一些欺压压迫，所以神听了他们呼求说，好，我要把你带出来，要拯救他们。但是你知道埃及法老王和以色列人愿不愿意放他们走？不愿意，因为他们是他们的奴隶，是他们的劳动力嘛。所以虽然神行了九次的神迹，法老开始可以，但是灾难一过他又反悔了，不行。所以神最后说他要降下最后一次第十次的灾，就是一个击杀所有的人，埃及人的长子和头生的生血。但是神的应许说，如果埃及以色列人在杀了一个羊，在羊门上涂了个羊血的话，当神的使者在击杀长子的时候，他就会越过这个门。这就是逾越节，这就是逾越节的羔羊。所以这个是我们非常清楚的知道，当时的时候以色列人并不完全了解逾越节羔羊的意义，但是我们新约的弟兄姊妹非常清楚，逾越节的羔羊就是神十字架的救恩，就是神十字架的宝血。因为这一天神借着门楣上的羊的血拯救了以色列人，我们也借着主耶稣的宝血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拯救。所以神告诉我们，你们要纪念这日，守卫耶和华的节，你们要作为世世代代的定例。所以逾越节是当时以色列人蒙神的拯救的日子，也是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要纪念主耶稣十字架宝血的日子。好，当年基甲是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在迦南地征战的时候，他们的军营，他们的根据地，他们以后每一次打仗以后出发点都在基甲，每一次打完仗以后他们要重新回到基甲来温故而知新。这一段历史是他们重新坚固和神的立约，重新坚固他们在神面前所做的回应。那今天我们的基督徒不需要千里迢迢跑到那个地方结痂这个地方去回顾，再重新的看这个立个石头，不应在那边重新再受隔离。但是今天我们同样这个在结痂的经历是对我们每个基督徒有很重要的一个需要回顾的事。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都有很多侍奉，今天我们教会也很多事工，我们有的时候往往会发现一个问题，当我们在教会事工的时候，我们很有信心，或者很有就是我们自己的这向往愿望把这个事做好，但是往往我们力不从心，我们会受到挫折，会受到失败。为什么？这个基甲的经验就给我们好的思考，当他们在过约旦河以后，他们没有接续去做他们进攻的准备，他们没有接续去打仗，他们做了什么？就做了这个神叫他们做了三件事，他们立约，他们立石纪念他们逾越节，过逾越节。所以神希望我们每个做事工的时候搞清楚一点，我们站稳我们的立场，站稳我们的位置，站住我们的心愿，这个做对了我们才能做成很好的神事工。如果我们这个不做对， 那很多时候我们是凭我们自己的意愿去做，我们会失败，我们会挫折。那今天来讲，什么是我们要历史纪念的地方？历史纪念其实就是我们纪念神在我们身上的带领，神在我们一生上的他的主要的带领。作为教会来讲，我们要纪念什么？我们要纪念神带领我们教会的走过的一段路，也就是神的大能的手怎么带领的。刚才我听到诗班的弟兄姊妹，他唱了一首诗，现在诗里面讲到，好像有的时候我们经过沙漠，好像有的时候我们神关闭了一扇门，但是我们知道神必会开另外一扇门，神必定会带领我们进出沙漠。所以有的时候好像密城教会在一些事工在一些时段的时候会受到一些挫折，会觉得好像怎么回事，好像我们在沙漠上行走没有出来。那这个时候我就说，神让我们看到，我们要知道这个教会的建立，这个教会在这么多时间来神的大能的手带领，如果我们能够回到看到神当初如何带领这个教会过来的话，我们就会有信心，我们知道神的手从来没有离开我们。所以我这儿的话稍微来给大家讲一下密城教会的历史。1976年，唐布存牧师在 Brandon 建立了一个华人的查经班，当时的时候有5-6家庭，大概10来个弟兄姊妹在一起。后来从 Brandon 发展了 Mississauga， 在 Square One 他们租用了一个青年的活动中心、图书馆、托儿所。应该是在1979年5月6号，10多位弟兄姊妹第一次他们摆桌子凳子，开始了第一次的敬拜的聚会。1980年5月正式成立华人基督教会，就是密城华人基督教会。那后来因为就是有华基，大家知道华基的存在比我们晚，但是他们用了个名称是华基，所以然后为了使不和他们混淆，所以我们现在改成密城华人基督教会。在1989年的时候，租用了 Brandon 和 Dixie 那边的 Community Center， 举行了敬拜和聚会。在1992年3月份，我们以85万的这个钱买入这个地方，然后用2万的资金改建了这个工地厂房，隔成了主堂、副堂和那个我们的厨房。在1992年5月份的时候，在这个地方举行了我们现堂的礼拜。这次现堂礼拜的话，有一些朋友来参加，所以这次聚会的人数是150个人。所以大家将荣耀归给神，从开始的查经班到变成有我们自己地方的一个聚会。密城教会从1980年正式的建立到现在，应该有31年的历史了。从10几个人开始到现在近200人的规模，我们应该看到这是神的带领，神的手一直没有离开密城教会。虽然我们的教会在发展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经历了一些坎坷，也一些挫折，但是我们相信神他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在这个30来年当中，这个教会有2位顾问牧师，一位是汤姆城老牧师，一位是周连富老牧师。这2位老牧师他们先后都离开了我们，安睡主怀了。这个教会先后有过6任的牧师，可能有一些大家经历过，有些大家不太了解。所以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现在的服事，我们的敬拜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神的一直在圣手在带领我们这个教会。那我们回到刚才讲我们讲到我们、你们、他们，对不对？历史纪念，什么是我们？我们在这个教会里讲，就是从 Square One 那个时候开始的，从 Brandon 查经班开始的一些比较老的弟兄姊妹，请允许我提一下他们的名字。他们当中有廖继胜和张千惠的夫妇，有陈兴德和梁少荣夫妇，有黄子婷、金友成夫妇，有卢春礼和徐宝珍夫妇，有张月月和袁婉君夫妇，有张廷志和江明华夫妇，还有一些其他的弟兄姊妹，他们离开了。他们是神手30年来带领我们的见证人，他们看到了这30年神怎么带领他们经过的。什么是你们？我想你们在座的比较多的一些中年的都是你们，因为 你们在教会这个多年侍奉，你们也经历了神的恩典，也看到了神手所带领，神手的祝福。那丽萍姐妹是88年来到教会的，我是90年来到教会的，所以我们经历了 Community Center 那个过程，我们经历了整个的购房的结果，所以我和丽萍姐妹大概应该属于我们和你们当中的一部分人了，就这么个情况。那什么是他们？他们就是我们青年的，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青年人，我们的儿子女们。所以神要我们做的一个事，就是我们要纪念这个教会神的带领，通过我们，通过你们，通过他们来见证神在我们身上的带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再看到我们教会目前的软弱，我们教会目前的好像是挫折，我们也要看到神手一直的带领，神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的教会。所以我们应该像当年以色列人一样，要刚强壮胆，昂首阔步的进迦南地，这是神对我们教会的一个祝福，也是对我们所有弟兄姊妹的需要一个希望。好，第二我们看新格里。今天当然我们不再强调一定要每一个弟兄行肉体的隔离，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神让我们行隔离的最重要的目的是和他立约。什么是他的立约？就是刚才我讲的，圣经上讲的，我是你的神，你是我的子民，这就是神和我们立约的。所以我们每个人虽然不需要行肉体的隔离，但是我们必须要和神立这个约，就说我们承认神是我们独一的神，我们是他的子民。讲到独一，什么是独一？就只有一没有第二，我们不能把神把家庭把工作事业平等的分一二三四，没有，在神的字典里面只有一没有二。所以说神要我们将我们生命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主权全部交给神，这个不是很容易做到，我们会有很多难处，对不对？我们有很多理由，我们很多困难或者很多解释诸如此类，我最后会怎么样？因为我们不愿意放下世界的诱惑，其实世界的诱惑对我们现在太大太大了。如果弟兄姊妹看到十字架在中国，看到很多中国农村弟兄姊妹，你就会感到很震撼。从某种角度讲，他们的情况和我们不一样，因为他们的世界诱惑比较小，他们面前看到的要求比较少，所以好像我们觉得哦，他们因为生活非常贫穷了，所以他们容易，其实这是一些借口。在一个儿童组织学里面，老师讲完了拉萨路和财主的故事，就问小朋友啊，你们谁愿意做拉萨路？有的小朋友举手，我要做拉萨路，为什么呢？我天上的话我会享福啊。那有的小朋友说，我举手，我要做财主，为什么？他说地上的享福看得见，天上我看不见呢。那还有一个小朋友讲，他说啊，我在地上的时候呢，我要做财主，在天上的时候呢，我要做拉萨路，他两头都要占嘛，对不对？好像很好啊，对不对？但是不可能的，大家知道，不可能是地上做拉萨路，天上的，你必须在两者当中有个选择啊。其实我们笑着，我们也是这个样，你知道吗？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在敬拜当中，我们什么？我们不愿意放到地上的，但是我们的天上我也不愿意放，所以两头我们都愿意放。其实这是不可能的。当然我们现在已经很少有家里有你说木雕或者金锁或者石头刻的偶像在我们家里，因为我们是基督徒。但是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家庭把我们的事业把我们的金钱我们财富放在很高的位置上，甚至于高过神的位置上。虽然我们不会承认，我们一定说神是第一位的，但实际上我们的处理我们已经高过了神。在这个时候，这些金钱这些家庭这些事业就成为你的偶像，因为你把神放在次要的地位上。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有一个夫妇，他们有一个12岁的女孩子。大家知道12岁的女孩子啊，都不是12岁，就是读12年级的一个女孩子。大家知道12年级女孩子的那个学生的话，他们开始会想到什么？他们会出去找一点 part time 工作，对不对？他们就说要两个问题，第一个，他们需要自己有一点钱，可以自己可以零花，可以控制，不要让父母来控制。另外的话呢，他们开始想学一点打工的经验，为他们以后铺路。所以这个女孩子的她的同学 大家都出去找工，他也出去找工了。找工就要这个填表，对不对？填表的话，你就是要填时间，什么时候可以打工。那大家知道，如果对这些十二年的孩子，他们打工的时候 part time 打工是什么？是周末工嘛，对不对？一定是礼拜六、礼拜天嘛。但是这个女孩子她是个基督徒嘛，她就在填表的时候说她星期天不能打工，所以这个来就限制了，人家要的就是你星期天来帮忙嘛，对不对？你星期天不来，怎么能打工呢？所以最后呢，她的同学先后都受到那个找到工作了，在餐馆啦，或者在那个 supermarket 啦，或者商店啦、服装店啦，就周末工，星期天去打工了，工资大概是8块到9块嘛，一个小时。那大家同学之间你知道最重要就通信啊，我现在找到了，我找到工作，但他没找到，为什么？因为他心里不能打工，所以这个时候对他的压力是蛮大的，对他的引诱也蛮大。所以一些同学就说了，哎呀，你找不到工是因为你心里不能，你天上心里打工你不就找到了吗？但是他说他坚持星期天我不能打工，我要到教会去敬拜，我的教会还有点服事，所以星期天我一定不去打工。他的父母也鼓励他，就是存了一颗敬畏的心。所以时间一天天过去了，同学们都找到了，那些信息过来对他都是一些压力和引诱，他很长一段时间没找到自己工。但有一天他收到了一个电话，这个电话说他们是音乐学打来的，因为他弹钢琴弹得很好，他问他愿不愿意上门去教一些小朋友弹钢琴，时间由你和家长决定，第二，工资1小时24块。大家看到没有？时间解决了，工资什么？比那些 supermarket 的那些同学高3倍左右。所以感谢神，他因为他的信心，因为他的摆上，神给他的祝福是更多的。所以今天主耶稣教导我们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主，不是恶这个就是爱那个，不是轻这个就重那个，所以你们又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这个对我们基督徒现在来讲是个很难的考验，但是确实这是神的话语，所以我们需要好好的思想神的话语。什么是我们和神的立约？你是我的神，我是你的子民，子民的话就是要听神的话，这是神给我们的每个人说的话，也是今天神要每个人单独的和他的立约，什么人都不能代替他，父母不能代替，子女不能代替，夫妻当中互相不能代替，只有你自己才能和神那个真正的立约。好，还有第三个是什么？守逾越节。当年耶和华神向以色列人行了个神节，就是逾越节，他与以色列人一直不要忘记守逾越节来纪念神的带领。那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讲，我们的圣餐，我们的薄饼，就是我们纪念这个逾越节，就是纪念主耶稣的十字架的羔羊、十字架宝血拯救了我们世人罪。所以节假是以色列人当年纪念神大能的拯救和神立约，重新回顾纪念神逾越节的地方，是经历神的同在，是交出我们人的主权的一个地方。所以今天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在自己在教会生活当中，我们要体会要体验当年以色列人在基甲的经历，永远纪念神的大能。我想昨天的话，可能很多人都去参加了天韵的合唱团的这个诗歌的他演唱，我们去的人大家都经历了神的同在，但是我们有一点遗憾，因为决志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举手。这问题出在哪里？为什么他们在杭州的时候一个呼召能够有600人决志，在我们加拿大同样是华人，同样是这些人背景，这不过是我们来到加拿大，为什么就没有人决志？其实问题出在哪里？出在我们身上。大家看了没有？昨天去的是谁？密城教会去了很多人，请问你们带新朋友了没有？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这是在我们你们在享受，我们在享受神的恩典。昨天可能新朋友不到20个，所以这就问题在这儿。坐满了会堂的人是什么？ 是我们基督徒，不是说基督徒不好，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你们不要忘记他们和万民啊！如果不把他们和万民传过去，永远的神的恩典就在我们当中，当我们过了以后就没有了。所以这是我们每个人身上所以 要想象的问题，我们的问题在哪里。所以现在的教会为什么有的时候不能发展，为什么教会有的时候不能火热，因为我们弟兄姊妹这是停留在我们自己的享受，我们自己和神的关系，我们没有想到我们要没有传福音，我们没带新朋友来，这就是我们 要反省的。所以在北美教会举行布道会的时候，教会的领袖传道人最担心的就是没有人觉知。为什么？因为来的坐满的人 95% 以上都是基督徒，哎，那我们是福音聚会嘛，那为什么杭州地方有那么多？因为大家你看的比例啊，就可以看出来了，就他们带了非常多的新朋友来。杭州教会2005年崇义堂他们建堂的以后的第一次的圣诞节的布道会是1200人觉知啊，5000个人的里面聚会的一个场地里面有1200人觉知，还不能保证所有的人。大家想到他们带了新朋友多少？有40%甚至50%的人是着他们带来的新朋友，这个才可以传福音嘛。所以不要忘记我们你们一定要加上他们和万民，不然的话不是神的恩典。所以这是给我们北美弟兄姊妹的一个挑战。所以今天的话我也和大家分享，就是说希望我们接着当年以色列人在基甲的经历，让我们重新回顾教会的一个过程，回顾神在你身上的一个经历，不要忘记要立时纪念神，要行隔离和神面对面的定力，重温我们的和神的那个立约，就是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独一的神，我是你的子民。还要守隔离，过逾越节，就是说我们要纪念主耶稣十字架救恩，这是对我们基督徒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站稳了这个立场，我们每次的施工都从这里开始，神给我们祝福，神给我们带领，一定不会离开我们的。我们有的时候没有做到，是因为我们没有站稳我们的立场，我们没有站稳自己的立场，就匆匆忙忙以为去做神的工，结果我们失败了。所以今天我和大家一起分享了，就是求神接着以色列人在基甲的经历，使我们的属灵的生命能够不断的成长，让我们的教会也能够成长，我们教会我们个人都能够过约旦河，能够进迦南地。让我们同心祷告。在天父，我们感谢赞美恩典，接着当年以色列人在基甲的经验，你让我们看到你的心愿，你的旨意，让我们能够立时纪念神大能手带领我们所做过的一切的路，也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神的面前再一次和神建立我们的关系，我们的立约，你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你的子民。让我们经常的话能够想念纪念主耶稣在十字架的救恩，让我们知道没有十字架的救恩就没有我们基督徒今天。求主帮助我们，也赐福给我们这个密城的教会，让我们教会在今年的时候能够昂首挺步，能够进迦南，使密城教会能够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密城教会能够成为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密城教会能够建立在真理的基础上，密城教会能够成为传福音的教会，能够成为密城的金灯台，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我们这样去祷告，那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